益生菌，
艺术发声，好菌滋生。与时光逆行，陶美电波，让你越听越美。好，这一段呢不是什么置入行销，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与时光逆行，典藏品拉皮术，果然是陶美电波。大家好，欢迎收听陶美馆益生菌，我是这一次的主持人小陶。益生菌呢是桃园市立美术馆的声音平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邀请来宾来畅谈艺术跟美术馆相关的议题，那透过呢声音汇聚各方的能量，希望可以培养一个有机而且多元的艺术生态哦。我们这一集呢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聊一聊美术馆的典藏和修复哦。没有想到艺术品可能也会生病，可能也会老化，对不对哦？那当然呢，我们人有医美啊，我们今天就在请到这个典藏品的医美大师们来到现场，都是专家哦。首先呢，我们就要来邀请到今天有三美来到节目当中哦。第一美呢，就是我们呢研究典藏组的组长哦，洪玉玺，玉玺组长好。
小陶好，大家好。
好，那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的脂质修复师李秀香老师。
小陶好，大家好。
好，第三位呢也是我们的脂质修复师张碧丽老师。
小陶好，大家好。
好，今天呢，这三美要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啊，当然就是想要请教我们组长哦。我们既然是研究典藏组哦，那我们桃园市立美术馆啊，其实有很多个面向，有很多个馆所，所以我们的典藏范围是哪些呢？
刚小陶提到的，我们有很多的馆所，那包括横山书法艺术馆、儿童美术馆以及陶美馆的大馆。那典藏的方向呢，就会根据这不同馆舍的一个属性去做定定。所以我们的典藏的方针其实是比较多元的。那在典藏的数量的部分呢，我们到去年的十二月底，目前大概是1300件左右。那在这1300件里面，有大概600件左右是从桃园文化局移拨来的作品，那剩下大概700件呢，是包括艺术家捐赠啊，或者是说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进行的购藏。
嗯哼，那刚刚讲到啊，其实它还是带着之前桃园的一些文化的传承是很重要。那当然啊，这个收藏品的来源是很多，所以我们怎么来入库，有没有一定的一些流程？
当然典藏的判断会依据正式的典藏审议委员会的审查。那作品入库之后呢，因为它经过了运输，所以我们会先在一个暂存空间进行检视，那包括拍照还有一些作品的记录等等的，那会确认作品的状况，它有没有褐斑，它没有黄化，或者是说有一些虫蛀孔洞等等的情形。那这些资料都会是未来我们去做修复判断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嗯哼嗯哼，是哇，所以这个藏品啊，它在收藏进来的时候，可能状况也不一定是很完整的，不像我们去看画展的时候，它都已经很完整了但是呢，其实在典藏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每一个作品都经过你们的手，但其实民众对这个组并不是很熟悉这么重要的一个组来介绍一下，我们请组长帮我们介绍我们美术馆的研究典藏组，这都在做些什么呢？
陶美馆的研究典藏组就包括了研究跟典藏的工作。
嗯哼，
那研究的部分，我们就会针对跟桃园相关的地缘关系有关的一个主题去做调查研究。那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呢，我们会确定哪些作品适合典藏的。那在这个提案之余呢，会请正式的典藏审议委员会进行审查。那通过之后，才会变成陶美馆的典藏品。
嗯哼嗯哼，哇，所以过程很多，而且呢还要去跟这个讨论钱这件事情说是伤感情，但其实非常的重要，还有也要去跟艺术家拜会，对不对？那我们跟艺术家拜会是要带伴手礼去挨沙子吗？还是我们馆方会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的确是会跟艺术家拜会，那主要是针对艺术家的工作环境以及他的作品去做一个判断。因为有些作品啊，他在当时做建档的时候是他比较早期的时候，那时候作品状况还很好，但是 经过了时间，还有经过了可能保存不当的种种因素，所以我们去重新看作品的原件的时候，会发现它可能跟之前的状况不太一样了。那在当下的那个状况，就会根据作品的情况不同，会跟未来典藏之后要做的处理方式会有关系。
嗯哼，所以能够问到艺术家本人他当时的心路历程，然后他是用哪些媒材变得是特别重要，因为他跟未来的修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藏什么秘密在里面先问出来，是这样的概念吗？
嗯，主要是他的创作想法跟概念，未来在修复师做检测的时候，他们会用科学的方式去做查证。
是，所以其实不只是我们馆方的人员要相当专业，我们也会需要很多专家学者来帮助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典藏跟修复的重责大任。那讲到修复师啊，虽然我们两个坐在那边，我们还是要偷偷问一下，那我们美术馆啊，在怎么去选择适合的专家或者适合的修复师呢？
当然首先要跟我们的修复作品有关系，因为不同的修复媒材会有不同的修复师的需求。
是，
那去看我们委托的修复师啊，他们的修复方针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作品，那对未来的保存会不会有影响。那在确认没问题之后呢，会签正式的合约，然后我们也会经过安全的保险以及运输，然后再让作品到一个适合修复的环境。
他不能用电到电处理就对了。他要很小心保护这个作品，包括他的整个流程，然后整个移动的过程。因为有的作品他可能甚至不能见到太阳，他可能直接就刷就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所以这都是很多的细节在里面哦。那可不可以请组长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样的作品是我们跟专家合作然后你印象很深刻的呢？
嗯，刚我们提到我们的典藏方针跟桃园的地缘性有关系，那桃园其实是一个传统产业很聚集的地方，
是，
所以我们其中一件典藏品是艺术家邱锦平的铁工厂故事。
嗯，
那他自己的爸爸就是经营铁工厂的，
是，
所以他用他铁工厂的一个原件放在他的作品上。
哦，
那他的作品呢就包含木头的三甲板。
嗯，
然后上面喷胶之后会有素描纸以及炭笔和铅笔等等的绘画，那在最上面会锁螺丝，锁了12片的铁片。
哇，
那在我们收这件作品的时候呢，其实很多铁片上面的螺丝跟铁片本身已经有一点锈蚀 了，对对对，然后在三甲板也变形跟有发霉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好的保存下来，所以当时找了不同的专业领域的修复师去做讨论。
嗯，
那最后有让作品变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嗯哼，那如果说这个作品的螺丝已经锈蚀，我要帮他换新螺丝还是要用旧螺丝修复呢？
这个我们其实大部分在做作品判断的时候会回归在艺术家如果觉得有一些作品它本身的理念是一定要保持这个螺丝，或者是有一些艺术家他就是喜欢作品正在锈蚀的一个过程。
啊，对对
对，所以在当代作品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所以有的艺术家的确是会希望他的作品有这个岁月的痕迹，但不过这对于典藏来说就是另外一个挑战哦。大家没讲都不知道，还想说呢啊，好像把东西买进来放着，然后再展出去这样就好了。殊不知在里面呢，竟然有如此多的夹层。然后我以前也以为呢，可能这种古代的美术，比方说这个宣纸上面画的山水画啊，这些可能是比较难修复的哦。但今天我真的跟大家说，你会大开眼界啊，因为我们要请到两位专家的这个修复师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那刚刚组长呢也讲到了。这个就是有很多复杂的什么，还有金属，还有螺丝，还有三甲板，所以意思就是说真的是修复师可能有分类，因为每个修复师可能对于不同的媒材都有不同的专业认识哦。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纸质修复师，所以他们对纸就是一个专家专业哦。我先插播一下，我有参观过人家这个修复古画的研究室，我真的吓到。大家以为修复就是艺术类的工作吗？没有，它是科学类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好开心邀请到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那请秀祥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哦，这个修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那修复师分为哪几种呢？那修复师的专业又是怎么养成的？
哦，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修复师有分平面的修复师跟立体的修复师。那平面修复师包含了油画、纸质，还有我们所谓藏比较大的范围，讲说东方绘画的媒材、纸卷，这些都是。
嗯哼。
那当然，平面的媒材甚至会有一些压克力的部分。那修复师的种类，我们会分的比较清楚的是纸质跟油画，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隔。同样都是平面的，但是它因为用的媒材的容器还有技法是差异比较大，所以平面这两个类别会差异比较大。
嗯哼。
再来就是立体类的，
嗯哼，
像那器物类的比如说金属或者是陶瓷或其他雕塑品，这些都是有不同的修复师他负责，甚至有彩纸的、石纸的修复师。那在台湾呢，现在目前我想在台湾的修复教育已经有20几年的这样的培养，以前是比较少。
对，
那现在各类别修复师在台湾算是不能叫做萌芽了，应该是趋近慢慢成熟。那有国内的培育出来，也有国外的回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在选择修复师的时候，包含我们自己会跨域合作。刚刚玉玺组长讲说，一件作品它可能要就是涵盖很多不同修复师他共同的商讨跟合作，所以我们自己也必须要认识其他媒材的修复的方针方式，那这样才有办法进一步的进行相互的交流跟合作。所以修复师他目前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类别以外，其实有一个被主要的专业的部分，就是大家都是在艺术的这个行列当中，它是熏陶比较久的，而且观察蛮久的。就是说除了在学理上的认识以外，它可能在艺术鉴赏的部分它必须要更深入的，它并不是只有纯粹是技术面的一个探讨。因为我想修复者能够把作品完成，它必须还是涵盖在艺术品的一个鉴赏，你要怎么样把它复原到它最恰当好处，不要过多也不要不及，那怎样去拿捏，我想这都是在做一个审美当中很重要去把关的一个部分。
是哦，我觉得就像是古迹修复好了，有的时候那个古迹你到底是要把它修回原样子，还是你要把它修成新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挣扎，甚至有时候会遇到扼腕的说啊，怎么修的这么新这样会有这种感觉。一个修复的专案啊，从开始到执行期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过程哦，那要很多的讨论，那到底要跟谁讨论，要怎么讨论呢？我们先请我们 BE 修复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嗯，好，那首先一件作品需要做修复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事前的评估。那事前的评估呢，包括说除了作品的基本资料以外，我们会要想要了解它的基底材，比如说是纸啊、卷啊，那纸又有分成像国画的纸、棉纸，或者是再更厚一点的纸，那卷其实它有各种不同的卷，那这是我们目前的工作范围啊。好，那媒材的部分又分成书法的话就是纯粹的墨，还有用印的部分。那如果是水墨画，是不是又用到肤彩的部分呢？那它的彩到底是传统原料的彩，还是后续他们有应用到代替的原料，
矿石啊，
对，
金箔啊。
那再来就是小桃讲的矿石、金箔这种所谓的胶彩画的颜料的部分。那基底材跟媒材确定了以后，我们会看它损坏的状况，比如说它发霉的程度，或者是它长褐斑的程度。那有的来的时候是支离破碎，像碎片一样的
啊，这样要收它吗？
如果作品是由美术馆来委托的话，我们会跟馆方的人员做很多细部的讨论，就是馆方到底希望这件作品后面呈现的程度到底要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我们如果遇到任何是我们没有预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任何的解决方法，我们还是会跟馆方讨论。那如果是一般私人收藏的话，我们会再跟收藏家讨论，或者提出我们这单方面的建议。
谁比较难讨论，这可以讲吗？我不能讲
这个不是说难不难，或者是说因为 馆方的讨论，他们需要多方面的考量。
是，
毕竟这样的作品是大家的文化的共同资产，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缴税呀。
没错，没错，对对。那私人收藏家，他有时候就当然他说了算，但是有的私人收藏家会说：“哎，我看过谁曾经怎么做过，或某个美术馆曾经怎么做过。”所以到底是哪一个难，或是哪一个不难，好像没有一定的说法。
那就要看缘分了。
没错，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仔细跟在做细部的判断，因为这牵涉到很多事情，包括说后续我们修复的工作时间，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是不是我们现在现有的，还是
对
像有些要补卷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需要劣化的卷，或是找以前的卷来做补，那还有很多的资料需要搜寻，那最后当然就牵涉到价格的部分。就这样，
修复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是说来修那个作品本身，它可能像我们有装帧啊、卷轴啊，哦，是大家像皇上在看画一样，下面还有其他有的没有的这些辅助的呈现作品的媒材，所以不同的媒材上面也是修复师要去处理的嘛。
是，主持人真的是很认真的做功课，我就是接着 Billy 老师讲的。其实我们在执行修复的过程的一个讨论当中，包含了拟定哪些作品要修复，
对，
那在多少时间内要怎么修，那这有牵扯到做紧急维护型的修复或者是全面性的修复。所谓的紧急维护就是说，比如说要展览的它只剩下三个月，那三个月的时候，哇，有些骨头断啦，或者是怎么破掉啦，
对，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至少能够让它能够走，能够悬挂。所以这样的修复的方针拟定，就是要跟馆方做讨论，时间上、经费上的一个，还有怎恢复到怎么样的样貌。那再来刚刚讲到说，如果时间跟经费允许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做全面性的修复，就是所谓的要不要整个开刀解剖，比如说器官坏掉要不要移植，然后最后整个都，比如说当然那些铁打损伤那些都是已经小儿科了，那最后修复完之后整个开刀移植重新重整之后，要不要进入医学美容，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完整修复。再来就是有些作品它有没有适合移出馆外，或者是要就地修复，或者是能够移到修复室来整理，那这都是我们在接洽过程当中它必须要一个比较核心跟深入去讨论的部分。
那我觉得很好奇啊，这个修复听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甚至有时候还要急救，那我要先请教一下组长这边哦，修复也是需要钱啊，然后也需要这个工啊，那我们怎么判断说馆内这个展品要修了呢？
我也想要先回应一下刚刚碧丽老师提到，就是有一些作品它碎成很多片，但是我们还要收吗？
那是拼图吧。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作品啊，它在经过研究考据之后发现它其实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跟或许对那个艺术家来说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作品，所以在以美术馆保存的观念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对对对，以及它的艺术价值我们还是会做典藏，但是的确在典藏上面我们就会评估说，那再来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作品。那像刚秀强老师提到有一些作品它可能本身已经很不稳定了，所以我们就会做紧急的急救，那这个时候就要找修复师来做就是比较快速的急救，就是包括像是作品它不稳定，或者是说它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作品。对，那也有一些是像刚老师提到说我们要展览了，所以要展览的话就会依照它之后展览需要做一个状况稳定的调整去做修复。那在这几项之外我们也是有就是每年固定做的修复计划，那每年会有一定比例的预算跟经费跟时间，会去做定期的修复评估跟处理这样子。
那馆方跟老师们有没有哪一些特殊的合作案例呢，在修复这件事情上面？
我还记得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开始，因为徐永进老师他捐赠了他生平的 从学生时期到他比较晚期的作品总共216件，
好珍贵，
对，捐了很大一批、嗯、那那些作品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研究资料，那也是我们馆方收藏的一个重要的藏品。但是也因为在这么大批的藏品入库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有许多藏品它的状况其实是比较不好的、
嗯、
但是在入库之后呢，我们很快的就要面临到要做展示，所以就请秀祥老师做评估，看能不能协助馆方去做修复。那当时也有好几件作品是用比较特殊的修复方式来进行的。
嗯哼，是多特殊？老师说一下，这作品是怎么样呢？
那我先举例好了，其实我们有遇到两件，它都是用泥金书法，就是用金色来写的、
哦、泥金
耶。对，但是我们看到的金，我们后来用检测，就是有科学检测。那我们在做修复前，有时候有一些条件的话，就是会用一些探测的非破坏性的科学检测，去看看它的媒材是什么属性、
嗯、
那我们看徐老师的泥金，我一猜想有可能用纯金吗？应该比较不可能，因为艺术家其实都是比较节俭一点，
人家说不定有金属，
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但是我们检测之后，就是它是其他的金属的元素、
嗯、
哼。那有两件，就是渡台悲歌跟台湾干文化。那这两件它的颜料，就是所谓的金的媒材书法，都已经剥落了、
嗯、
那剥落的状况，诶，表层看起来就起翘一点点，像有空气，我们就拟定说啊，要做加固啊，还有要从背后支撑跟正面的加固支撑。结果我们真正执行的时候，这是超乎我们想象多好几倍的工序、
嗯、
因为这两件就是渡台，像我们刚刚讲到渡台悲歌，它本来就有装裱，因为我们就想说尊重艺术家原始的装裱形式，它是平面的作品，但是有旁边，而且除了作品以外旁边有一些附属材料、
嗯、
可是因为作品跟旁边材料结构厚薄落差很大，产生卷缩之后产生了卷翘的情况，那我们本来想说就是帮他补强它整体的结构的厚度，然后最后有个底板去支撑，没想到在做碰水的时候要去补强的时候，发现它纸层都是分层的。虽然我们拟定的时候我们是说要做展前的维护紧急的处理，最后施作的时候甚至时间跟技法都超过所谓的全面性的修复，一直注射打针掀起来补浆糊补粘着剂，然后又要兼顾颜料的安全性。当然它如果说本来就是有颜料缺失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这是我们本来拟定的就应该去做隔离层去补它、嗯、但是位置的部分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然后另外就是台湾干文化，它本来是裱在一个木头的甲板上面，那我们都可以看到虫蛀的很严重。
嗯哼，
那一样就是从一些侧光来看，我们在检视的时候会用不同的光源，侧光、红外线、紫外线那些去检测，就发现啊，哦，它其实有一些也是一样纸层跟媒材的不稳定的脱落的现象。后来也是一样，在施作的时候，它就是在不同的结构层一直。你很像电影场景的，像地表上一直皲裂，一直皲裂，它一直起泡，然后颜料会皲裂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要稳定心性，慢慢的去处理它，在不同的细节当中观察它有什么变化，要怎么样去加固稳定它。
就是本来以为拆开了以后就会好，就没有拆开以后里面就更多要拆开的地方。
对啊，很多要去补强的地方。
是，
那当然就是说做修复师这个工作，大家会觉得说哇，你们是变魔术。可对我们来讲，其实每一刻就是心惊，就是对对对。然后所有过程，我想最深刻除了你内心以外，应该是旁边伙伴们是很深刻的。当然就是说最后的成果，我们当然就是让他能够安全的去展示或后续做典藏研究的部分，那这就是修复师他可能他扮演的职责。所以我们在处理就是美术馆的这两件作品的时候，就是算是经历我们蛮心脏要很大。我们说做这个工作它没有什么大的诀窍，就胆大心细，真的必须要这样。
我们现在老师们都有两颗以上的心脏。我们可能会以为修复师是一个文静的工作，但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武林高手耶，可是却要手轻脚轻，心却要稳重，心脏要大颗，勇敢的去执行。为什么要勇敢？大家要知道这些作品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而是说它可能是你将会影响未来的事情。所以碧莉老师，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修复经验？
嗯，
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是一个私人收藏、
uh-huh.
工作室走进了一个，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位奶奶怎么这么优雅、
嗯、
因为他穿了一个连身的洋装、
嗯、
然后走进来之后他说他想要委托我们修复一件作品，是他先生的曾祖父遗留下来的。他先生的曾祖父大概是清朝末年，大概慈禧太后那个时期还在的作品哈。那他作品从袋子打开来之后呢，一展开之后那个作品的碎片啊，就有点像在章鱼烧上面的柴鱼片，有没有在飞舞的感觉、
嗯、
很薄
很薄，然后它就一直在飞舞。那其实我们一展开之后，我们大家其实就是呼吸突然就是放慢，然后沉住了。
怎么敢？
因为不敢
怕吸进去吗？
而且它飞走，
怕我们用力一下它就飞走了。
飞走、哦、
在拍完修复前的记录照片之后，我们要马上着手开始做修复，因为它没有办法再收回去再放再等了、
嗯、
所以在拍修复前的照片的时候，我就跟修想老师说你先暖身，因为一拍完马上就是一个长期的抗战、
嗯、哼，
因为光要固定那些细小的碎片大概就要花至少持续是四五个小时，是不能休息的、
啊、
当然这件作品最后是很顺利的修好了。然后那位奶奶回来看到的时候，她几乎是带着泪光一直看着她，然后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她有点哽咽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婆婆看到她会很开心、
哦、
对，那我们只是觉得哇，我们只是执行了我们的工作、嗯、但是我们为了这一个家族他们的珍藏让她回复变成他们家的典藏，那我觉得这件事是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很难忘，然后也很开心。这样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好，补充非官专业的、
嗯、
那个太太来的时候她是一个学者，
嗯、
然后刚开始来说因为他很有名望，所以他来说是非常优雅也很冷静，但我们当然就是以作品为主来探讨。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看到作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内心住着一个小孩子，他远远看到作品就是已经摆出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很可爱的就很感动，像小女生说我太感动了，我没有想过会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接着说，我婆婆能够看到话有多好，我太高兴了。然后有一种跟第一次的那种
冷静感、
冷静优雅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真的回复到很像我们小时候去看到一件你喜欢作品或感动作品那种第一次看到很深入的那种感动的眼神、
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你借由我们只是把自己能够做的部分好好完成，可是却有办法把人最内心的部分去把它连接在一起。对，这也是蛮深刻的记忆。
嗯、真的耶，修复不只是修复艺术品，还修复的是回忆，甚至是刚刚组长有提到，我觉得收藏家的人生也在他的整个系列的藏品当中。所以当我们到也许以后你到桃园美术馆看到一幅作品，那或者说你到任何地方看到一个像博物馆啊，你看到一个作品，你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个创作者在创作，你还看到藏家怎么爱护这个作品，然后看到典藏的同仁们怎么来典藏爱护它，以及不知道有多少的修复师为你努力，只是希望你也能看到这个作品一眼。我讲的我自己都要流出眼泪，我觉得那种跟时间在那边抢时间的那种感觉，就是跟医生是一样的。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不能够随便的，就是放弃急救这样哦。而且你修了以后，这个作品可能要活得比任何人更久的时光。那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也不是当场就能修复，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句话说，修复就是你要认清楚现在能为它做什么，有些要留给后面的人再去修复，因为科技会进步这样子哦，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那在这边最后我要问一下三位一些问题哦。这当修复师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现在知道你们都是大内高手了哈、哦。但是呢什么样的人呢、啊、你觉得是可以往修复师的路上走去？当然这些答案可能蛮主观的，让我们听听看或者说如果身为修复师可能他很年轻刚进这个行 哦，他需要进修哪些特质呢？
现在的修复师的培育，因为我们台湾早期比较属于师徒制，
嗯，
那当然就说师徒制有它的好处，它可以从一些比较根本的很扎实的入手。
嗯，
那现在的修复师的养成，我们刚刚提到国内外都有很多专注的人才在里面，那想从事这个方面的年轻人，或者是可以看看你有没有哪些特质是自得其乐的特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嗯，
因为所有过程，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说别人觉得是变魔术，可是你可能是一点一滴一笔一画去耕耘出来的。
嗯，
这个过程只有你自己知道。
不能偷画一笔上去吗？还是
需要画才能画，大部分也不能乱画，
因为有时候他要补啊，那就想说可以偷偷补一下自己的风格，不行，
不行。再来就是说，个人的特质以外，当然就是心性要稳定。我想有时候是训练的，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是适合
训练，包含
我自己，
是是是，
比如说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比如说几天关在里面，
uh-huh,
都不出去，可现在可能有办法。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哇，今天礼拜五，原来我没有出工作室一步，对。
哦，天哪。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连家人可能觉得，哎，你变了。
嗯哼。
我想就说这些是因为你找到喜欢的事情，你愿意去投入。再来就说，因为我们都是从美术的方面出身的，就是从艺术的一个养成、艺术的鉴赏、艺术的技法这样子去学习，那再进入到修复。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作品本身除了我说修复的技术以外，就是包含你怎么样去阅读艺术品这部分。所以如果说你对作品本身你是有办法更细节的去跟他对话，你可以去读他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机会。那当然这其中一个条件，再来你要审视自己的手巧不巧，
嗯哼，
因为他是一个第一先动手的人，所以不能纯粹只有理想。
嗯哼，
啊，还有抗压性，其实它某些过程，我觉得跟创作都是一样的。你有时候创作就是画不出来，你其实很痛苦。修复一样，你还没找到一个能够比如说拨云见日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在耕耘的时候，你还是会必须要一个人面对很多事情。
嗯哼，
对，那当然就说现在的修复师其实有很多种类别，除了第一线动手以外，像临场管理人员，我想他都是在一个决策的部分。那也是影响修复很重要的关键的人。再来就是除了修复以外，典藏人员也是文保者、文物保存的重要关键者。所以现在去读修复的人，他也不一定要读就是真正动手去修复的这个角色。
嗯，
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判断跟沟通的桥梁。
嗯，
然后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走文物保护的这方面。那另外的也是很重要，就是科学检测的人员。
是，
对，像国内外尤其国外发展的很早，我们修复师要做比较深入的修复的时候，必须借由科学检测人员的专业。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对科学检测的认识，那我请专业的检测人员帮我们检测我需要的比如说材料的材质、纤维的种类，那再来辅助我们修复。所以如果说你是对科学有兴趣的人，你本来就是研究科学的部分，你有兴趣跨到修复的这行业，你可以扮演这样子的科学检测这个角色。
嗯哼嗯哼，
那因为我想修复典藏维护它是一个综合各个面向各个领域，它集结所有的人的用心在一起的，它才有办法成就一个好的作品，才有办法把大家作品能够把它维护下来。
哇，真的是哈，穿梭时空的旅人哈，今天非常的感动的一集哦，谢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小桃，
谢谢
谢谢。